民数记的第十六章二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因为大滩亚比兰不太肯来嘛，对不对？摩西就去了哈。以色列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而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在利未记讲的洁净和不洁净，我们说在利未记的时候，洁净通常是一些外表的仪式，外表的东西看得到摸得到的，也很严这个洁净和不洁净的分别，好像我们中国严这个礼教的大防或者严华夷之分哈，把它分得很严格。那么我们也说这种分别哈，这种分别不是很有帮助的哈。在旧约的时候需要有，因为人心中对神不是很认识。但是呢，在新约的时候，神对人的要求那个分别就是你的内心。所以这个大滩亚比兰呢，他们这些会众跟着他，重要当然不是你有没有摸他们的东西了，重要是你的心是不是随着他们嘛。那我们也求主再次让我们的心中是圣洁的。你看到以色列人啊，不仅是以色列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看到情形都是这样，群众啊基本上是盲目的了。这些群众就是一下跟着这个一下跟着那个，只是摩西特别不喜欢做那些哗众取宠的事，特别不许摩西今天要选总统他也选不上去，他不会用那些口号去引诱人家哈。但是大滩亚比兰可拉都很会，不过这个时候耶和华要消灭人了，那么摩西为这些立场不稳定的群众，但是罪恶应该不是那么大，就是说他们不是肇事者，不是开始做犯错的人，所以就是劝他们离开大滩亚比兰。重点我们今天当然看不是这些人的东西有没有传染病你不要摸，只是要建立一个关系，就是你不要再有这种跟犯罪的人同心的做法。我们今天的洁净不洁净完全不是看那些物质上的东西了，洁净不洁净是看你的内心了，当然我们也讲究卫生就是了。好，你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讲，就是离开他们的思想，像离开那个面教一样哈。不要摸他们东西，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好了，这些百姓也是，这些群众也是，实在并不是太头脑，并不是很清楚啊。他们就是人家怎么说就怎么说。现在摩西所说的似乎对他们也有一些正面的作用，他们就离开了。是二十七节哈，摩西讲得很严肃，免得陷在他们最终与他们一同被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周围，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帐篷门口。很多人离开了哈，那大滩亚比兰带着自己妻儿哈，我们想这不是所有的，尤其是后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贵的事，就是这个可拉的后裔呢，其实后来还是被上帝重用了。但是我们也就是说他们的子孙没有都被消灭，但是有些是被消灭了啊，就是同党的时候是被消灭了。好，摩西现在说了，摩西一开始没有讲，现在讲了，现在大家都站在这里，那么我们看一看到底谁是上帝的仆人。第二十八节，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包括我做你们的领导者，我带你们出埃及，我带你们到旷野，我带你们走这些路，我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说的，我不是凭自己的心意来做的，这个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我们多次讲过哈，我们做主的仆人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先知不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来说预言哈，是上帝指示说什么才说什么哈。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三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他们借巴利说预言，使我的百姓走错了路哈。凭着己意发预言，凭着自己的意思来说，或者凭着巴利这些偶像和凭着自己，都不是凭着上帝，都是错误的先知。以西结书十三章 第二节和十七节也讲一样的话哈。以西结书十三章第二节哈，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这些人凭着自己的心意来说，耶和华就责备他。以西结书十三章十七节，你要面向本民中从己心发预言的女子说啊，就是你必须说哈，这个你们这些人呢是该死了，是危险了哈，因为你们在凭着己心在行哈。二十八节的下半句，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二十九节，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吼吼！哎呀，摩西讲了一个毒咒啊！他不是说谁的，像以利亚说谁的祭被烧，天上降火，谁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用活的来讲，用死的来讲？摩西为什么要讲这么重的话嘞？而且上帝也听了他们祷告，因为我想这个叛逆实在太严重了。现在是亚，就是利未的子孙，还有其他会众里250个有名望的都在做这个事。我们刚刚说十二、十四、十六，都看到以色列的叛逆在升高，他们没有因为罪行而悔改，上帝甚至已经要他们在旷野里面死亡了，他们还有这样的叛逆。那如果不用重的方式来惩治的话，那是易于无底啊，赶快要用重的方式。摩西说，我要一个证据，我要上帝显出一个证据是他差遣我的，或者说我要上帝显出一个证据是上帝没有差遣他们。那么如果他们遭遇的跟别人一样，那就没什么稀奇。他们遭遇的如果是跟世人不一样，耶和华开一件新事哈，叫地开口把他们吞下去。我们已经讲过哈，地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有一点拟人化的，好像看起来形容有生命力的。创世纪四章十一节，那个地吸收了那个亚伯的血哈，地开口哈，等于说替亚伯向耶和华喊冤哈。那在这里也是，利未记里面也有地呢，把人吐出去。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十三十二章那里，当那个龙攻击妇人的时候呢，十二章十六节，地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了水。就地可以是服从上帝的话来做这些事啊。现在地要开口把这些人吞下去，如果上帝听了我这样的要求，你也可以说这是也是摩西的一种许愿哈，就是叫是不是许愿，也是请上帝做一件事，叫人看到摩西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在诗篇五十五篇哈，大卫在讲到说对那些抵挡他的人，而大卫一直对他非常恩待的，就是与他同桌吃饭的这些人，如果还继续背叛的时候，大卫也说希望他们的遭遇跟可拉党一样。十五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阴间啊，就是好像被吞吃一样，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他们看起来在看重职位，其实他们在轻看上帝，也就是他们不服上帝所做的安排和带领。有的时候神做的一个审判哈，刑罚很慢，比如说很多人说预言啦，主快要来啦，我们也一直都有这样的心，主快要来了，末日近了，可是神好像一直没有做什么事。以色列在旷野很辛苦，但是呢神好像也一直没有做什么事。 可是弟兄姐妹，神一直没有做什么事，神万一一做起来，那你可是真的措手不及啊。在这里我们也是，我们也看到哈，有的时候神看起来非常慢，他一快起来的话，你挡都挡不住，包括主再来的时候，你说哎呀我没有预备好，哈哈，没有预备好，你要再去买油已经太晚了，让我们随时靠主预备好。摩西说完这个话没有任何的单言，有的时候好像神等了很久，神好像没有声音，这次没有一秒钟的单言，摩西一说完话，这很生动啊，好像那个地就像电影一样，那个或者是特效的电影一样，那个地就好像听摩西的话一样开口了，开了口，这当然就是地震了哈，开口，但是对摩西的写法就好像上帝让地开口，然后就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个一切属可拉的人哈，是指他们在悖逆的事上属于可拉，也就是说在悖逆的事上呢，他们跟着可拉这些家人，那么而血统上属于可拉的呢并没有都死，也就是说血统上属于可拉的人呢，有的是不跟他在一起的。这里的一切是在这次悖逆心态中，就好像我有三个儿子，心态中有两个跟我一起悖逆，另外一个没有跟我悖逆，那么这两个就死，那一个就没有死，那么神还是讲说一切属康莱昌的人都死了。这因为后面我们就看到可拉的子孙还有，民数记26章的第11节哈。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就是可拉的众子没有都死亡，没有通通都死哈。这我们就看到一点，是我们要看一下，我觉得上帝非常奇妙的恩典了。以色列人哈，这个可拉就是利未哈的子孙，可拉他们一定是自己非常的出色，因为他们很出色，所以呢，上帝所以他们就也有这种，你可以说就有这种野心了。这种野心什么野心呢？就他们很想在圣殿里或者会幕里多做一点事，他们是很出色的，可是他们不能做祭司，祭司已经是亚伦的后裔了，他们还想做，我们想做，我说了羡慕善工，可能是自己有野心，可能也有这种打算，可能也有这种能力，那让我们愿意被破碎。可拉的子孙后来有非常好的结果。好，我们第一个哈，在历代志上第6章，你看6章22节哈，21节哈，亚米拿达22节，亚米拿达的儿子是可拉，可拉的儿子是亚席，然后有一大堆的子孙了。然后你在6章31节开始，你看到哈，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那么就是有诗班。那诗班里面呢，不知道有没有拉二胡的，反正就是非常优秀的哈。这个诗班里面呢，在第38节，可拉是谁的儿子？然后下面就显然他们是诗班了哈。他们在诗班里面有份哈。后来继续在历代志上第九章的19节，可拉的曾孙，然后还有可拉人都管理使用之工，并且守会幕的门。他们的祖宗曾管理耶和华的营盘，又把守营门啊。就是这些可拉的子孙呢，好像是做的事情呢，就是又再次得到了这些在圣殿里工作的那个职分。所以可拉的子孙恐怕原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会非常的遗憾呢，想到自己的父母哈，或者自己的祖先这么如此这般的不成器哈，那么或者不是不成器，这么大野心，可拉成为一个被咒诅的名字，可是后来呢，他们又在圣殿里工作，是唱诗的，是看守这些器具的。 那么后面你也看到他们也做别的工作，包括烤盘的东西啊。在31节哈，利未人谁谁是可拉族的，他们是烤，那管理盘中烤的食物哈。这个可拉的后裔就做到了这个他们的祖先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情，什么事？就他们在圣殿里服侍了，圣殿里面的歌唱，圣殿里面的烤，圣殿里的看管，都是他们在做了。那么甚至呢，你去看诗篇哈，有一部分都是可拉后裔的。那么做诗篇当然就是能唱能写了，那是中央音乐院的了，高级老师了。诗篇42篇开始就是可拉后裔的诗，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诗。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这个你跟可拉连在一起，可以连在一起的。可拉你也可以说他切慕神，如鹿切慕溪水，他切慕在耶和华的殿中工作，他切慕这荣耀的工作。只可惜他不是凭着信心，他的切慕变成一种野心，就死亡了。后来他的子孙一定在他的死亡中也悔改了，也重新被摩西还有大卫使用，就成为台柱了。那在其他的人里面，亚伦其他的后裔里面好像都没有太多，亚萨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外，他们所写的在诗篇里有一席的地位。好，他切慕神。然后你看43篇也是啊，43篇的第3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他要亲近上帝，当然在旧约的时候亲近上帝最直接的就是讲在圣殿在会幕里面。然后诗篇44篇也是可拉后裔所写的，那么在那里所讲到说，我们现在在痛苦当中哈，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愿意亲近你。然后诗篇45篇，我心涌出美词，他写出歌词。以前可拉写出的歌词是嫉妒的，是骄傲的，现在写出来的是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就是论到我为王做的事，他不再嫉妒王了，如同他不像他的祖先可拉嫉妒摩西了，他为王愿意做很多的事情。诗篇46篇也是可拉后裔写的，这个可拉后裔里面写到的也是讲到那个神的城，这都是跟那个神的那个居所有关系的，跟他们工作有关系的。47篇哈，向拍掌向神欢呼。48篇，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大受赞美，哦，讲到那个神的圣山哈，那这是可拉的那个所写的哈。另外呢，到后面呢，又有一系列可拉所写的，包括诗篇84篇，84篇开始，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你看他喜欢住在神的殿中，他喜欢亲近上帝，那么。85篇当然也是可拉所写的，那可拉后裔写的，求神叫他那个猛烈的怒气能够收回，向他所发的愤怒能够止息。在这个最后一篇诗篇里面讲到可拉后裔写的，就是85篇里面，也跟历史我觉得有很近的地方，耶和华的怒气曾经向可拉发出，但是现在耶和华的怒气向可拉的后代不但收回了，而且发出很多的祝福。哦，可拉这件事情哈，可拉和他后裔的事情，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也是非常大的影响，跟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三四代的咒诅和千代的祝福也有关系。咒诅有没有？有临到，但到了第二代就停了。那么然后 然后就是这些祝福临到了你，悔改，神恩典千倍的临到你哈。不过可拉这个时候他的全家真的是就是跟随可拉的那些人呢就被吞吃了，他们活活坠落了阴间。他们坠落阴间以后，立刻那个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这真的是哈，就像那个什么特效的电影一样，地好像一个动物的口一样，一个巨兽的口，一打开把他们吞下，再合起来，合起来他们就再出不来了，掉到阴间去了。